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旧约以赛亚书48章。如果你使用教会公用版圣经，请翻开旧约724页。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以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变成就。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前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台以来便称为悖逆的。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雅各，我说选召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你们都当聚集而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臂膀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剪除，也不灭绝。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读经到此。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这个时候要领受你的话语，主求你自己施恩，从天上向我们说话，让你的话借着圣经被揭开，发出亮光，使我们得到智慧。主啊，求你自己恩待帮助我们，求你自己圣灵感动我们的心，使到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在思想这个偶像制作方啊，以下书44章。那这个偶像制作方在哪里呢？啊，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啊。你看到那个木匠，你看到那个铁匠，他们手只是做出他们心里面所想，而他们的心声记录下来，他们所讲的话记录下来，是要提醒我们，他们所整个制造偶像的过程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两方面，第一个方面提醒我们偶像的特征呢、啊。这个偶像的特征是什么呢？偶像的特征，他比人软弱，靠不住的，他凭人想象，他像人一样，他任人摆布， 却在摆布人呢？啊，这个就是偶像的诱惑。那既然是这样的没有益处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多人来拜偶像呢？哦，原因是因为通过这个木匠、这个铁匠的心声，我们知道人心的需要。那人的心需要什么呢？人需要敬拜，人需要选择敬拜的对象。人可以敬拜谁呢？人可以敬拜自己，人可以敬拜他所造的东西，人可以敬拜真神。总需要找一个敬拜的对象，我们选择谁呢？我们也需要真理，不然人没办法，不能够分辨是非对错。这不是知识的问题，这是真理的问题。最后人需要拯救。这个木匠他求这个木头来拯救他，因为他知道他生命当中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需要。我们也需要神的拯救。我们蒙恩之后，既然蒙了神的拯救，既然有真理，既然认识这个真神，那么我们的整个生命，我们是不是被神自己来使用，彰显神的荣耀呢？那这个是那个偶像的问题，显明我们的需要。那这个先知已经告诉他们以色列人呢，过去几次已经稍微提过了，神将来会有一个前所未有空前的一个拯救的一个计划。那可是为了让以色列人能够相信这样的一个信息，神为他们预备一个预兆，在不久的将来呢，会有一个君王，波斯的帝国这个大军居鲁士，他要起来。那这个居鲁士兴起的时候呢，他也会把这些神的百姓啊释放了，他们会这些被掳70年的百姓，他们会突然之间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作为一个预兆。所以先知已经预告了会有这样的一个拯救的，快来了。这个就是神将来以后的那个奇妙的拯救的一个预兆。可是先知也预先告诉以色列人另外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就是他们会不信。很多人会不相信，看到这个预兆他们会不相信神居然开始他的拯救计划了。那所以先知今天他在这段经文，他就描述这种不信的恶心啊，因为我们讲不信，不信很广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来的呢？这个不信的恶心，那你或者我心里面有没有这种不信的恶心的特征呢？可是这个不信遇上一个信实的真神呢，因为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这个信实的真神来，他是怎样的信实呢？这个信实怎么样解决这个不信的问题呢？所以这是两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我们来看这个不信的特征。那在这个周刊的最后一页有一个大纲，如果你要参考的话，那不信的特征1到8节告诉我们有三个方面呢。原来第一个方面，这个不信的特征，你看你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不信的特征就是表里不一啊，表里不一。你看1到2节告诉我们，原来这些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呢？哦，原来他们嘴巴是挂着神的名号的，而且他们自称是属于这个圣城，他们是依靠神的。哦，原来他们看见自己还有一个独特的身份哦。不只是嘴巴里面讲相信神，还可以讲出自己独特的身份，跟外邦人不一样。他们是神的子民啊，他们是属于这个耶路撒冷的圣城，他们跟不信的那些外邦人不同。那很好啊，可是问题出来了。以赛亚先知指出他们的问题什么呢？他们这样子做，口里面称呼神的名字，甚至强调他们独特的身份，可是不凭诚实，也不凭公义。不凭诚实就是他们的心不正，不凭公义就是他们行的也不正。不止里面不真实，外面也虚伪，原来是彻底的一个谎言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先知这样责备他们呢？因为如果他们真的相信神，他们就会信靠神的话。如果神说居鲁士要来拯救他们，他们应该抓住神的话，他们不会怀疑了。 而且如果他们真的相信神的话，他们的心是真的，他们就会照着神的话去做。怎么样照着神的话去做呢？二十节就告诉我们了，离开巴比伦吧，你听到这个消息，凭着信心你跟着有一个行动，你就是说我相信神的话，我就离开这个巴比伦被掳之地，回到列祖的地，应许的地方去。我应该这么做的，既然神说了，我就应该去，而且认定这是神拯救的这个大能。在这个回去的路途上，21、22节说宣扬神的救恩啊，这是神的作为，不只相信而且实践他，而且见证这是神的拯救的工作。那耶稣也是这样子责备这些法利赛人，如果你记得在新约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指着神的名起誓，这些人，而且还会用神的话去教导其他的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那他们去教导其他的犹太人应该怎么生活，可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是怎样的呢？那耶稣说什么呢？重复，在马太福音23章重复好几次，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啊，假冒为善的人，你们可以奉献十分之一，甚至很小的东西啊，那个什么薄荷啊、芹菜啊，这些你们都会献上了。可是神所要求的这个公义怜悯，你们倒不去行啊，倒不去行。所以耶稣就说了，耶稣说这没用啊，你们那个好像杯盘洗干净外面，里面却没有洗，还是不好，而且里面更照着装满各样的什么呢？勒索、放荡、淫乱啊，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了。这是不是我们可能我们的问题呢？我们相信耶稣，我口里承认了，心里真的相信吗？然后我们还强调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属于某个教会，教会的会友。可是我们的这个口里所说的这个信仰啊，好像什么呢？好像一张支票啊，这个支票你可以写多少钱都可以的啊，1000、10000、100000，随你写。可是那个支票值多少钱？那张纸啊，可能一分钱都不值，对吗？直到怎么样？直到你可以兑现啊，你写10000的话，你拿去兑现，哎呀，如果可以兑现出10000呢，那就那张纸就值10000哦，那张纸就值10000了。我们的信仰值多少钱呢？一分钱都不值，还是值10000？这就在于我们的生活可不可以兑现那个信仰，可以兑现吗？就有价值了。凭诚实，凭公义生活，凭诚实，凭公义，心真，行也正。按照神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说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啊，认定他，哎呀，那我们每天真的是这样看待吗？哎呀，看待神的话，我们实在需要花时间来读神的话，思想神的话，我们来认定他，是这样子吗？让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是这样子吗？我们凡事谢恩，不只是在顺利的时候啊，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还是数算神的恩典啊，那么我们的信仰就兑现了，兑现。我们在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也感谢主的恩典嘛。那如果我们相信主耶稣看顾，那么我们几时相信呢？不只是在顺利的时候了，在病痛当中，我们还是相信主看顾；在工作面对压力甚至逼迫当中，我们还是相信主看顾。那么我们的信仰就兑现出来，而且继续有一个感恩的心、忍耐的心、祷告交托，相信主会开路，而且我们不以恶报恶，以怒骂还怒骂，倒是祝福啊，我们的信仰就兑现了，我们就不是一个不信的人了，我们就是一个真凭诚实、凭公义来信靠主的人。我们是这样子吗？表里如一的一种信仰。那这个就是 一个第一个方面，不幸的特征呢，就是表里不一啊。第二个方面，三到五节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不幸的特征，这些以色列人听到先知的预言，另外一个不幸的特征是什么？他们执意怀疑，执意怀疑啊。三到三节跟五节重复，这个事情神要做的事是老早就告诉你了，古时的话，那闽南话是古炸一代机，很久以前的事情，古早的事情我就告诉你了，他会拯救。是啊，几百年前神就讲了，先知以赛亚讲的时候，离他们被掳的时候还要早一百多年呢，最少早就讲的事情了，求告神，他们会被掳的，以色列人，你们被掳之后你们会很辛苦的，你们求告神，神会拯救你们的。如果是这样有什么稀奇呢？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什么奇特的事情？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特别？特别在这里第三节，神忽然做成，这个就是特别的地方了。忽然，神会忽然拯救，忽然做成，事变成就了。为什么要忽然呢？而证明是神的作为。就好像比如我们为一个弟兄姐妹祷告，为他的家人祷告，他有肿瘤啊，我们祷告很多时，然后忽然他的肿瘤变小了，忽然好了，你就说这是神的作为，忽然做成了，显明这是真神的作为。所以奇妙的在于这里，神的拯救不是因为神说，而是因为神突然的做成。那以色列人他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了，这个居鲁士王突然出现，巴比伦这个大帝国啊，在以色列人的想象里面，他们被掳就是被巴比伦王掳去七十年，很难想象这个大帝国突然之间几十年之内就被另外一个帝国波斯帝国取代了。而这个居鲁士起来的时候呢，就这样子宣告所有被掳的人可以回到他们的故土去，包括以色列人。真忽然做成的时候，就令人看见，不得不相信是神的作为了。就好像以前以色列人在埃及嘛，对吗？他们在埃及四百年，哀求啊，不知道哀求了多久，结果神忽然兴起了摩西，我不知道多久吧，几个月之内吧，到埃及去把几百万人带出来，神的手以大能神机骑士把以色列人给释放了，忽然的拯救。所以这就是神的作为，忽然。那无论你怎么看待现今的以色列国啦，这也是一个很忽然的一件事情，几十年前忽然之间复国了，无论你怎么看还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为什么神要这么做？为什么要用一个突然的一个做法，突然拯救来显明他自己呢？他讲那个原因啊，第四节，因为以色列人是顽梗的，他们的颈项怎么呢？是铁的，他们的额是铜的。刚好广东话也有这么的一个观念啊，硬着颈项，就是应着景象的意思。为什么呢？如果这个居鲁士这样子的出现来拯救他们的时候，慢慢的做成，他们会怎么说呢？第五节啊，这些事是我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神像所命定的，他们就把那个功劳归给他们的偶像。所以神必须突然的做成，让他们没办法说是他们偶像所做的。那我们可能活在现代的社会啊，太多的骗局了，对吗？电话有电话的骗局，网上有网上的骗局，哇，骗到我们都疑心很重啊，什么东西都不敢相信哦。可能连福音，听到福音我们也是同样的一个态度，真的吗？真的这么好吗？很多的怀疑心。当我们看到福音， 在人的生命里面带来改变的时候，我们的那种想法态度是怎样的一种态度呢？可以把功劳归给别的因素，就不是神的作为就对了。看到一个人，哇，这个人信了耶稣之后，哎呀，他本来有抽烟的，他戒烟了，你知道吗？哦，不是啦，是因为他来到教会还继续抽烟，会不好意思吗？所以只好戒烟了。是这样子。或者你看到一个人他来到教会，弟兄姐妹真心的关心他，哇，这些人有主的爱吗？我说，哦，不是啦，是因为他们的人都很好，或者甚至别有居心啊。哦，很多人是这样看待这个基督教福音的信仰。其实我们最直接的是什么呢？我们自己回来问那个被主生命改变的人哦，神的福音的大能改变了我，使到我愿意按照主的心意来生活，得胜捆绑我的罪恶，这个是最自然的那个解释。耶稣的大能改变我，再塑造我。可是不只是不信主的人有这种问题了，这个怀疑的态度，连我们信主的人也可能会有的啊。因为这个怀疑的心啊，我跟你说，在我们的心里面，在一个暗暗的角落里面呢，他在等待一个适当的机会滋长出来。我们的心里面都是有一点点不幸的恶心，盈余的邪恶，我们只是在等待一个情况，一种情况，一种挫折，一种压力，一种苦难啊，这个怀疑的态度呢就会出来啊。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这个怀疑的这个恶心，如果我们继续让它滋长的话，会怎么样？它会让我们的景象僵化，我们就没办法再转回头来信靠神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小心这个怀疑的恶心。不过六到八节继续告诉我们呢，另外一个不幸的恶心是什么呢？六到八节描述这些人是极其的诡诈，极其的诡诈。神为了挫败以色列人的不幸呢，不只是突然拯救他们，还告诉他们一件新的事情，还告诉他们，我还要跟你们讲多一件新的事情，让你们无可置疑。这好像一个，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过那种魔术表演啊。那这个魔术师通常他会先告诉你他要怎么做，然后他就做了，他就告诉你啊，你看到我的助手，我现在把它放在这个箱子里面，待会儿呢我要拿这个刀从中间这样切下去，然后把这个箱子这一半搬到那边去，把箱子这一半搬到这边去，他就真的一步一步这样一面讲一面做了。然后你们就哇，这件事情很难想象，诶，这个人怎么还活着呢？那个怎么活着，那个是另外一件事了。不过我要带出就是这样，新的事情神跟你讲，我要跟你讲，我要做这个新的事情，接下来我就会做，然后让你没办法来抹杀神的作为。有人说这个诡诈跟怀疑是好朋友来的，如果怀疑到一个地步没办法再否认神的这个作为的时候呢，就用诡诈来抹杀神的作为，用诡诈来抹杀。大家不得不承认，这个原来福音在人的心里面，人的生命里面产生改变的时候，哇，他就说什么呢？哎呀，你们基督教也有害群之马啊！当你跟他分享说，哎，这个圣经很清楚的指出这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来拯救世人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呀，圣经也是人写的，历史都是人写的，有人的那个企图和想法在里面，不要全部相信。我真的遇过这样的人，你怎么办好呢？哎，这是诡诈。我们也是这么的看待我们的福音信仰吗？有时候回想主耶稣自己，以赛亚先知的这个预言，耶稣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古时就讲了，老早就告诉我们，然后呢按照主的时间他就应验， 突然的来到，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哇，这个是新的一件事情，难以想象的事情。不过却是主老早就讲了，老早预言，突然发生，让我们怎么说？哎呀，不是了，我们很多的怀疑，很多的诡诈。不过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就是这样，照着圣经所说的，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挽回拯救人。他复活也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思想，我们几时有怀疑，我们几时有诡诈的那种心态，这些都是不信的，不信神的应许。不过感谢神，今天经文告诉我们呢，这个不信的恶心遇到信实的神有一个改变啊。不知道弟兄姐妹做家务的时候，有时候洗碗啊，像那个油垢在那个水啊，在上面好像一层这样子的油垢，对吧？然后这个油垢如果你放那个洗碗剂，你滴一滴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滴下去的时候，那个油垢全部就散开了，那个洗洁剂在中间的时候散开驱逐了。当我们有不幸的恶心，好像那个油垢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这个神呢，认识他的信实，就把这个不幸给驱逐驱逐掉。所以先知呢，接下来从第九节告诉我们，你要知道神是怎么的信实，来把这个不幸的恶心呢给驱逐掉，完全的洗净它。它是怎么的信实呢？九到十一节第一方面，他告诉我们，这个神是很久忍耐的，很久忍耐的一位神呢。你知道吗？犹太人为什么这么怀疑呢？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怀疑神到底要不要救他们？因为他们在苦难当中啊。这个苦难，被掳的70年的苦难，好像一个催化剂。怎么催化？催化那个怀疑，让那个怀疑滋长。那我们也可能一样啊，那种熬炼、那种煎熬当中呢，我们里面的怀疑我们就滋长出来了。以色列人说，我为什么的国家没有转机？为什么我们被掳这么久，神没有顾念？漫长的苦难呢，就让他们越来越不信，这个怀疑变成一个不信了。神的回答，这个漫长的日子不是因为他不信实，这个漫长的日子是什么？是一个熬炼，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了你。神精心预备啊，这个苦难的一个炉来熬炼，熬炼以色列人，让他们除掉那个渣滓，把渣滓除掉，成为神喜悦属神的人。原来在漫长的日子里面呢，神就是这么做。你跟可能知道这个加州啊，这个美国加州那种葡萄干啊，对吧？还是那种桃子啊，都很甜的，是吧？葡萄干这些水果，他们怎么长得那么甜呢？哇，是不是在一种那种花园里面呢？哇，很多树木这样的一个情况，很温暖的一个情况里面，长出这么甜的果子？其实不是的。我去过那个地方啊，在加州中部一个叫 Bakersfield 的地方啊，其实是沙漠地带来的，热到半死。可是你开车经过那个平原的沙漠平原，就是整个葡萄园工业的浇水方式，暴晒的葡萄怎么长得出？猛浇水，那种灌水，工业的灌水，所以那个太阳一直暴晒，可是水一直的浇灌，所以在这个阳光的那种暴晒之下呢，产出来的果子很甜的。供应全美国，当然不止全美国啦，新加坡都有的买啦，供应全世界啊。可是是那种情况，暴晒的情况之下，这个清教徒有一个清教徒呢，他就说了，他也在长期的苦难当中啊，他说苦难使我们灰心，是因为我们缺乏忍耐，神让我们受熬炼，他会与我们一同经过，除了渣滓以外，我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的。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法承担最小的困难，不过靠着圣灵，我们可以承担最大的担子，因为他搀扶着我们，在主手中 遭遇艰难的时候，他说要记得基督为我们预备施恩座，他也记得我们的眼泪和我们的叹息，也要记得有圣礼，不是为完全的人预备的，而是为那些软弱、怀疑和不幸的人所预备的。我说我们来敬拜神有价值很重要，因为神为我们预备要坚固我们的信心。那可是怎么知道在这个熬炼的过程当中会顺利，神一定会带领我们经过呢？你看第九节跟第十一节一直强调为自己的名啊，神为自己的名来做这件事，为自己的名，让我的名不被亵渎，我的荣耀不归别神。哇，这个神很爱面子啊，是吧？这个神很看重他自己。十一节其实他的意思是强调为我自己，为我自己，我会做成这件事。为什么不是为我们的缘故呢？为自己的缘故。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以色列人的历史证明神为他们的缘故呢，神早就不要救他们了。就好像可能刚才讲到那个支票的那件事，记得吗？哎呀，如果那个支票啊是我叶伟华签名的话，我写上10000块，你我看你不敢拿去兑现对吗？大概拿不到钱了，1000块都不懂有没有。不过如果是我们的新加坡的财政部长签名，你觉得怎样？不要讲一万了对吗？1000万、1亿，你都敢拿去兑现了。为我自己的名，神签名了、会兑现的，一定可以做得到。所以神说为我自己的名，这位自有拥有的耶和华呢，他会成就他的应许，这个熬炼呢会有价值，因为是神预备的。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熬炼是有价值，而且神他是忍耐，很久忍耐的对我们，信实的神。而且不止这样啊，12节到16节告诉我们，这个神不只是很久忍耐，他是贯彻始终啊，贯彻始终的神。耶和华不但自有拥有，还说这里说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这位首先的末后的，他知道一切，他也掌管一切。所以他说12节招呼以色列，15节他招呼居鲁士，13节他甚至招呼天地啊。哇，招呼天地他们就站住，什么意思呢？招呼天地他们就站住，绝对的掌控的意思啦。我叫你站你就不能坐，我叫你走你就不能停，这个就是招呼天地他们就站住了。天地在主的面前，空间啊，整个空间有空间的地方在主的掌握当中，而且时间也在主的掌握里面呢。16节说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啊，自从有这事不是以前的事吗？神说我在那里啊，幕后的事呢我也在那里，不受时间也不受空间的限制，就是这样的一位主了。这位主在刚才读的起因经文向老约翰显现了，这个老约翰他要想到将来的事，这个首先幕后的这个主向他显现了，用见到威严的主的时候，老约翰扑倒了，主就用右手按着他说不要惧怕。为什么不要惧怕呢？哎呀，想到将来都看不到，怎么会不惧怕呢？首先幕后的主怎么安慰他？哎呀，他已经在将来了，幕后的事我指示给你，因为我已经在那个地方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不知道将来啊，我们感到不安，将来怎么办？哎呀，原来主在那边。那个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个教会的主在那个7个灯台中间走来走去啊，什么意思啊？他在教会当中，而且他拿着7星啊，他掌管着教会的命运，手里拿着7星，他在幕后不只掌管教会，掌管着神的儿女，每一个属于神的儿女在他的手中。所以他告诉约翰呢，不要惧怕。那这个是怎样一种信心的回应呢？ 那保罗在罗马书就说这个亚伯拉罕呢，他是怎样，他说亚伯拉罕没有因为身体衰败而信心软弱，为什么？因为他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而疑惑，反倒因信信心坚固，荣耀把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然做成啊，这样的一个信心，仰望神的应许必然做成，仰望神是贯彻始终的，他应许了他会做成，因为他在以前他也在以后啊，神的信实不是对我们忍耐，为自己的缘故一定会做成，而且他贯彻始终，他说了他在前头他在后头他会做成，最后呢17节到21节他会引导赐福，这位信实神引导赐福，在苦难当中的熬炼有什么目的啊？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哎呀，犹大人，你们会归回的，你们会回到那个应许之地的，你们的这个路程好像什么呢？这边说到经过沙漠，神要使水从磐石流出，那个是什么画面呢？出埃及啊，原来他们从巴比伦回去应许地的路程就好像出埃及这样，他们会看到神的大能的手，神会供应，神会引导，神会帮助他们，神会一直的扶持他们，神可以做到，可是以色列人愿意吗？16节，唯愿你们素来听从我的命令。哎呀，如果你们过去听我的命令就好了，神这么说。如果你们过去，你想想看，你们过去以色列人几百年的历史，被掳之前几百年的历史，如果你们过去相信神听从他，早就蒙福了，唯愿你们过去听从主的话。现在呢，过去已经过去了，你们看见你们因为不信失去了神的福气了，现在怎么办呢？不要再走冤枉路了，出埃及记，你要像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抓住主的应许就跨出去，跟随神，相信他的引导赐福，就会得益处，蒙福了，而且会看到神与亚伯拉罕的应许应验了。他们会有什么呢？这边说他们的后裔好像海沙这么多，腹中所生好像沙粒啊！这个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们会看见神的应许成就的。过去没听从那就算了，已经看到失去了福气了，那接下来呢就不要重蹈覆辙了。那这个遗憾呢是很可悲的一件事。那在这个1954年呢，有这个好莱坞的影片，我相信这边看过去没有一个弟兄姐妹有看过1954年嘛，可是那个电影呢是相当有影响力，这个叫在滨海旁，那个演员是我也不知道啊，上网看的啊，是相当在当时啦，1954年是好莱坞相当著名的一个男主角的演员，叫做马龙白兰度。这个马龙白兰度呢，在这个戏里面呢、啊，简单说呢，他是一个拳击手，年轻有为的，可以变成冠军的一个拳击手。可是当时在那种黑帮社会的影响里面呢，这个黑帮老大当他要做那个比赛的时候之前呢，因为黑帮老大是支撑他的，是对手的靠山，就通过这个马龙白兰度的朋友啊，来告诉他你输这个比赛吧。输了我会给你钱啊，贿赂他基本上。那马龙白兰度就挣扎了之后呢，他就决定输了，当然就拿到钱啊，可是从此他就不再参加拳击赛，因为没有那个斗志啊。所以几年过后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呢，那个朋友记得那个跟他说，哎呀你输了就有钱拿了，这个朋友跟他会面的时候了，他就回想过去这个马龙白兰度，他就讲了那句话，他说我可以成为一个挑战者，我可以成为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可是现在我什么都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明那个遗憾的那个可悲了。 那所以神的呼召向以色列人显明啊，神的呼召说，凡属神儿女的人呢，我们就要离开巴比伦，看到神的供应和带领。求神帮助我们呢、那如果我们相信神，放下我们的不信，认定神的那个信实呢，接下来的日子还是可以蒙福的，蒙神的恩典引导赐福，神会带领我们。甚至我们这边说二十节说，我们以口来宣扬主的救恩呢，让神看到，让人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挑战和一个机会，再次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唯愿你们速来听我的命令。不信的恶心就是表里不一，执意的怀疑，然后呢极其的诡诈。我们看到自己有这些迹象的时候，我们向主认罪了，求主赦免，帮助我们除去这个不信的恶心。怎么除去？就是认定神的信实，他是恒久忍耐的，他是贯彻始终的，他要引导赐福。不过我们要凭信心仰望他，离开不易。不过神的呼召还有多一层，不只像神的儿女，二十二节二人必不得平安。原来当我们听到福音的这个呼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责任呢。神的儿女要离开不易，不认识神的人呢，要知道二人必不得平安。认识神的呼召，我们有责任回应他。只有在耶稣里面的人有平安，在耶稣以外的人没有平安。如果我们已经看见自己有那个不幸的迹象，不认识神，也不愿意相信他，那你看圣经已经指出我们的问题了。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神是多么可信的，通过耶稣来到世界上显明他是可信的。就让我们不要再坐失机会，因为遗憾是可悲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主啊，你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从先知以赛亚的话语当中得到提醒，也得到鼓励。主啊，让我们看到自己有许多时候，当我们因为我们的不幸，可能已经失去了很多的福气，可是你却借着你的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因为你是信实的主。主啊，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跟随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主啊，你应许赐给我们福气，只要我们谦卑到你面前来，承认我们过去得罪了你，只要让我们继续以信心来仰望主的话会成就。所以帮助在我们当中，在思想寻求你的主啊，让我们既然看见主的话语，主的恩慈，这样的一个呼召，让我们来回应跟随。主，让我们知道跟随你的，在你里面艰辛依靠你的人必得平安。主啊，求你帮助恩待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